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0.7MHz，而家系7月18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嘅10点，而系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各界对于川普总统公开配合俄罗斯总统普京质疑美国情报界的做法提出批评。美国在世贸组织启动对中国等多方面的诉讼。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会继续强硬反击中国的关税报复。台湾立法院访美团已经抵达华盛顿，并且稍后将会拜会美国国会议员。香港保安局在主权移交之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考虑取缔提倡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多个香港民主派政团星期三到警察总部示威，抗议香港政府打压政团以及民间政治组织的结社自由。
人民大于国家，
人民大于国家，
人权高于政权，
人权高于政权，
废除社团条例。
详情请收听在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情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联合记者会上一起批评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做法，导致了美国国内跨党派的强烈反应。星期二，川普总统为自己辩护，众多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包括国会议员、前白宫官员、前情报官员等等，都对此猛烈批评，并认为川普面对俄罗斯的时候太过软弱。或许是因为听到这些批评声浪，在从赫尔辛基返回华盛顿的空军一号上，川普总统开始在推特上为自己辩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还特别将这些推文印出来，拎到去記者的座位上。川普總統星期二早上在推特上說，他認為和普京的會面比北約的峰會重要成功。美國各界對於川普總統公開配合普京質疑美國情報界的做法都提出了批評，包括參議院少數黨舒默參議員。他說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ide with President Putin against American law enforcement American defense officials.
舒默參議員說，川普總統寧願相信俄羅斯的黑格勃都不相信美國中情局。川普總統星期二為自己辯護，說很多方面來說，他和普京總統的會晤很有意思，美國和俄羅斯並沒有良好的關係，長久以來，美國和俄羅斯並未保持良好關係。川普政府在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土耳其发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这些国家对285亿美元的美国出口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川普政府争辩说，美国最初的降旅关税有正当的国家安全理由，而报复性关税则没有。世贸组织给予成员国广泛空间来界定国家安全利益，但是世贸组织鼓励成员国之间慎用国家安全理由，避免滥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贸易冲突的升级有可能会压制全球经济复苏。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商务部发表讲话，主要谈及到商务部的工作和贸易问题。彭斯在讲话中警告中国说，如果中国继续报复，美国不会退缩，将会继续采取强硬措施。彭斯表示，在所有行业上，中国对美国商品施加的关税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征税的3倍，中国甚至完全排斥美国一些商品在中国出售。彭斯表示，他要明确表明，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是第一击，已经加征及未来将会加征的关税是针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中国更广泛的贸易政策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彭斯警告说，如果中国拒绝公平交易，继续报复美国农场主和制造商，中国的领导人应当明白到，美国是不会退缩的。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包括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党立委在内的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星期一抵达美国，展开了为期6日的访问行程。 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星期二拜访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以及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和约霍众议员，并且在今日星期38日拜访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哈帕众议员和其他成员。据报道，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访问美国期间，仲将会同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及智库学者会面。中央社报道话，参访团成员之一的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话，此行将会令到美国了解到台湾的现况，谈及两岸议题、台湾旅行法及国防授权法案中有关加强台湾军事力量的内容。台湾外交部星期二话，巴拉圭政府已经正式以书面的形式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在8月15日举行的新任总统就职典礼。来自执政党红党的候选人贝尼特斯今年4月赢得到巴拉圭总统大选。台湾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副司长张俊飞在例行记者会上话，巴拉圭方面较早前在多个场合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表达了希望蔡英文总统出席这次就职典礼的意愿。夏威夷一座火山喷发的岩浆星期一击中并穿透一艘游船的顶层，造成20多人受伤，其中有人擦伤、烫伤，一个人腿骨骨折。熔岩来自基拉韦厄火山，这座位于夏威夷大岛的火山今年5月上旬已经开始喷发。美国和北约领导的联盟官员反驳川普总统指示最高外交官寻求与塔利班直接会谈，来到快速重启谈判的报道。与激进组织塔利班谈判的目的是要结束历时17年的阿富汗内战。纽约时报星期日报道，寻求与塔利班直接会谈的举动代表着美国在阿富汗政策的重大转变，而几名美国和阿富汗高级官员也都证实了这个措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报道有关美中贸易争端的消息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之后没多久，宣布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令到中国商务部感到震惊。不少中国民众就对川普要同中国打关税战，而不是通过其他途径去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亦感到并不了解。川普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分析人士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为何要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问题上，不单止是中国方面感到不解，美国亦都有一些贸易问题专家不明白川普这样做的目的。在2008到2014年期间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贸易代表李德，日前在一个有关美中贸易问题的研讨会上就表示，他们不知道一点的就是川普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川普看来是唯一能够就此作出决定的人。目前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顾问的李德不认为美国方面完全理解的是在中国的问题上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李德说，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放弃那些扭曲国际市场的贸易做法吗？看上来川普政府以及是国会对此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样紧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有兴趣帮助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来改变这些扭曲市场的做法。但是他看来美国方面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史剑道就认为，川普的目的其实是很清楚。史剑道说，总统有一个30年的纪录，他一直说要减少贸易逆差，去年的贸易逆差增加了，他最优先的考虑就是阻止逆差继续增加。 呢位經濟學家仲表示，川普現時不願意同中方通過談判嚟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原因在於雙方之前達成的交易只是在短期內看到有利於減少的逆差。他說這個、就是為什麼美中兩國今年五月在貿易問題上達成了一個交易之後，川普沒有接受，因為按照這個交易，美中貿易逆差在2019年會繼續擴大。在他看来，对华贸易问题对于川普的连任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他不可能将他交给任何一位内阁成员来处理。他也不希望这个问题持续好几年的时间，到时令到他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因此必须现时就下重手，逼迫中国作出让步。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川普总统为什么要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提出了他的看法。约霍说，川普总统所做的是调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不平衡，不单止是36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有在知识产权盗窃方面的6000多亿美元，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下去，而且也不会继续下去。这位众议员表示，这个不单止是川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磨刀霍霍，而是整个美国说够了。美国商会负责大中华地区的副总裁沃特曼认为，在涉及到对华贸易的问题上，川普政府有三大优先考虑。沃特曼表示，一个是减少贸易赤字，其次就是中国获得技术的担忧，这里也涉及到对华技术出口的问题，第三是市场准入，这些系统性问题。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副董事长刘世忠亦都认为，川普现时同中国打贸易战有多方面的考量，其中包括向美国选民显示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觉得川普有些国内因素的考量，包括他未来的连任，他是实现他的诺言，讲得到做得到。一直非常关注美中经贸问题的刘世忠表示，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关税向中国继续施压，缩小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刘世忠表示，川普是真的是想要至少在贸易赤字上面再拉回来一点，希望中国大陆多让步一点，所以采取这个方法，不断的加压，不断的加码，实际上是一个谈判的技巧，就看看中国大陆可以做几大程度上面的一个让步和回应。目前为止，显然看出来，从川普的认知，应该是他不觉得中方有作出他认为可以满意的让步，所以他继续加码加压。在川普看来，第三个层面涉及到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刘世忠表示，不理是怎样，2025这个东西就是未来的一个科技的竞争。美国当然目前是领先很多，但是他们不希望因为中国这种不公平的贸易方法来得到更多的尖端科技。刘世忠说，可以看出来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显然不单只是局限在经贸领域，而是涉及到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香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冯氏港籍教授陈志武认为，川普执意要同中国打关税战，同佢以及佢身边嘅人世界观系有好大嘅关系。佢肯接受《金融时报》采访嘅时候表示，呢班人多数系从1950到60年代走过嚟，佢哋怀念嗰个时代美国独步天下嘅优越感，亦都怀念当时美国以白人为主，冇咁多有色人种移民嘅人口结构。佢哋希望将今日嘅美国恢复到嗰个时候嘅状态，而要做到呢一点，响佢哋睇嚟就要走美国之前走过嘅旧路。呢个就系重推贸易保护，提高关税。陈志武说，虽然美国在当年的贸易战当中亦都遭遇很大的伤害，但是在川普周围的人看来，这种伤害是相对的。高关税令到美国的产业得到了更多的保护，为二战之后美国的独霸地位奠定了基础。而在川普他们看来，今日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还是得用这一套的老办法。他还表示，川普和他的幕僚都认为，目前中国还未发展到可以全面挑战美国的地步，他们觉得应该是先下手为强，因为虽然美国也会受损，但是美国比中国更加能够经受贸易战的冲击，到时美国会变得更加强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精华。 在美国贸易威胁逐步升温的之际，中国在星期一呼吁全球合作反对川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的声音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主席鲁卡·贾伊尔表示，欧盟虽然反对美国领导人的关税政策，但是不会与中国联合对付美国。据南华早报报道，贾伊尔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中欧年度峰会上表示，他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加剧目前的情况不是一种适合的回应。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中国打算同欧洲国家组建共同阵线的话，那个就是缘木求鱼。台湾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邱达生表示，虽然欧盟不同意川普咄咄逼人的关税政策，但是同美国一样，欧盟在反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知识产权上非常坚定。他还表示，如果美国在两个月内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10%的关税的话，中国除了在国际上扮演受害者以外，没有太多反击的办法。他说，
美国进口只有1300亿，所以说这个大概就是说，你要再跟他打关税战已经来。
邱达生话，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只有1300亿，所以这个你要对他来说打关税已经来到一个大概是终点了。他还说，如果中国真的要通过抛弃美国国债来报复美国的话，只会伤到自己的经济。邱达生还表示，解决贸易争端的主动权在美国，只有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才会使川普重新考虑他对付中国的贸易策略。此外，澳洲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的大中华地区高级经济学家杨宇婷表示，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涉及的范围已经从贸易量扩大到很多经济利益方面。他说，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not simply on trade, but anything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杨宇婷说，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单止在贸易上，亦在中国政府认为对美国经济利益有影响的任何地方。换句话说，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目前还看不到终点。中国一方面为持久的贸易战做准备，另一方面继续指责美国对关税在国内造成的影响尽量轻描淡写，同时加紧对媒体的掌控。在官方与美国重修于好或者重新开启谈判之前，中国官员对此事除了愤怒之词外，没有过多其他言语。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在代表中国参加上星期世贸组织的政策审议时，将美国称作是贸易霸凌主义，并表示不应该将枪放在中国的头上。在上星期的一份声明中，中国商务部表示，美国的行为会将全球经济拖入冷战陷阱、衰退陷阱、不确定陷阱之中，会严重恶化全球经贸环境，伤害全球产业链。中国的审讯机构增强了对贸易战口径的控制和讨论。中国的大多数媒体被告知不要炒作贸易战的话题，或者将它和股市波动、人民币贬值或者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联系起来，以免造成恐慌。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星期日的一则评论文章中赞扬了中国在持久贸易战中的优势。文章这样写，有人担心中国已经无牌可跟，这个是很大的误解。川普之所以打出2000亿的牌，目的之一就是蒙蔽普通中国人，吓我们。《环球时报》还表示，川普当局对美国民众表示，美国会赢得一场简单的胜利是得意忘形，嚣张的华盛顿已经为自己营造巨大的战略风险。文章在结尾说，中国这边的感受很可能是损失比预计的轻，而美方的感受则可能是对实际受到的每一宗损失都颇感震惊。中国出牌需要稳很准，在川普跨越他的大军行将征服中国的时候，我们先一举敲碎他们一两只门牙。国家的审查机构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空前的强大，自从上星期稍后时开始，就一直删除不想看到的评论。上星期五，美中贸易战在 freewebo.com 上面写成第二敏感的被禁话题。对批评声音的审查这个星期还是继续，大多数网上的贴文都有着相似的民族主义元素。与中国官方的声明相对应，一名微博用户星期一这样写，美国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成为大赢家。另外一名用户表示，永远会支持中国，或者和美国打过一仗以后，我们就能够收复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贸易摩擦持续之际，中国官方就成立美国研究智库联盟， 去研究美国最新的政治、经济和贸易情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联盟是由中国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联合20多家的中国智库共同发起，7月14日在北京举行成立仪式。这些研究机构包括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关学院、清华国家金融研究院等等。一些政策研究的业者是表示，中国希望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来缓解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争端，但是目前还是不清楚是否能够奏效。贸易摩擦是使到中国更加希望了解川普内阁的决策过程。中国副总理刘鹤曾经在今年2月以及5月两次访问美国，第一次未能够见到川普总统，第二次虽然和川普总统会面，但是并未能够取得明显的成果。曾经在智库中国政策任职的高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决策圈较为封闭，外交系统里面了解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专业人士不足，学界以及是民间智库希望建言献策又难以找到渠道。高女士还说，中国可能是通过这次的贸易争端意识到对美国，特别是对川普内阁的了解不足，政策缺乏针对性，所以希望增加了解，集思广益。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在接受官方的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是需要是加强对美国产业政策的了解，研究水平加强了，对于中国和美国这一场的贸易战亦都是会提供一些积极的政策建议。另外，根据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卫东在会上表示，目前还是不清楚中国的智库能够在几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政策制定。刘卫东还表示，中国是需要更多的关注美国的国内政策，比如是州政府在中期选举前关注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是可以帮助改变华盛顿的想法。中国近年来加强智库建设，2015年初中国宣布要在2020年以前建设100个国家级的智库。有分析认为，中国可能希望效仿美国政策咨询的模式，让这些智库为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有学者认为，中国智库难以真正独立于政府。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建树的智库，这些智库已经成为了国际间思想和最佳实践交流的可信管道，以及新政策构想的实验室。但是中国智库不会有开放社会中智库的眼界，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合理性、提出战略，以及是为既定政策方向提供风险分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中国官员在上个星期说美国的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但是美国国会议员就认为美中贸易战其实早已经就开始，川普总统所做的只是反击。在美国国会最近举行的有关美中贸易的有关听证当中，专家建议如果要在这场战上赢了中国，不单只要拖住中国，更加要超越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透露，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7月12日星期四在日内瓦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争。他还说，美国的行为代表了典型的贸易霸凌，对全球价值链构成严重威胁。川普政府7月10日晚间宣布，8月30日起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开征10%的关税。这些产品主要是制造业产品，例如家具、电子产品、雪柜、纺织品以及汽车零部件和机械产品等等。在此之前， 川普政府在7月6日启动了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7月11日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和恐怖主义、不扩散及贸易小组委员会联合举行的有关中国掠夺性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听证会上，亚太小组委员泰德约霍说，贸易战早就开始了，中国倾向单边贸易协议，而美国一直在包容或是更坏的忽视这个问题。中国喜欢零和游戏，使之有利于他们，是时候作出调整。这一场贸易战并不是最近川普总统发起的，已经开始很久，川普总统只是足够大胆使他们适可而止。约霍说，美国过去的七位总统忽视了与中国的贸易情况，先至使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变得好像今天那么巨大。他还说，美国现在准备干预的时候，中国在这里强烈抗议，但是这个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约霍说，中国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并一直希望保留这样的地位，但是却拥有太空项目和核武器，同时利用一带一路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他说，习主席或者是习皇帝，你不能够两者都要。约霍说，川普是第一位不单止指出问题，而且还付诸行动的美国总统。约霍在事先准备的发言稿中说，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利用了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开放，但是却在回避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义务，通过2025中国制造等不公平产业政策。习近平希望瞄准美国经济未来依赖的高科技领域，所以美国必须确保美国的行动可以带来公平和互惠，不单止要解决今日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还要确保美国未来的竞争性和繁荣。众议院恐怖主义、不扩散及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波则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掠夺性贸易和投资政策给予了中国在全球贸易领域的不公平优势。他说，虽然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但是中国的共产党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在竖起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操控货币，同时迫使外国企业转让技术，扶植本国经济，挤压外国公司。泰德波还说，为了成为世界大国，中国不惜使那些渴望投资但经济仍弱的国家背负上不可持续发展的债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制定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听证会上，议员最关心的议题是如何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项目主任威廉·莱恩斯在听证会上说，要想在竞争中取胜，美国要做的不单只是要拖住中国，更重要的是超越它。莱恩斯说，拖住的意思就是不要被对手获得优势。川普政府目前试图通过限制中国在美投资和对美出口来阻止中国获得优势，这些都是积极的措施。莱恩斯在听证会上特别提醒美国警惕中国购买美国的初创企业来获得技术。他认为，关于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投资，美国还未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监管。莱恩斯建议美国联手自己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共同应对中国。他说，中国不会因为美国的要求而轻易放弃中国制造2025，因为这个对中共来说，这个不单只是贸易问题，更是国家安全和共产党对公众的控制问题。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史剑道则建议，美国应该针对中国的国企采取措施，因为这个最能够拖住中国。他说，从中兴的例子看出，虽然那个是因为国家安全，美国可以通过打击他们的大型国企来打击共产党，这些大型国企对中共非常重要，而且他们也都因为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而获益。美国现在知道如何打击他们，同时打击中国共产党。要史剑道选择的话，他会首选这个手段。在如何超越中国方面，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莱恩斯建议，首先要对美国劳动力进行培养，使之更加适应21世纪的经济发展，同时采取措施鼓励美国企业留在本土。最后一点是促进创新， 虽然他们说这一点美国一直做得不错。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还建议美国削减债务，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最终会被中国的债务所拖累。而美国虽然更富有一些，但是无限制的借贷最终会伤害美国。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则建议美国制定自己的2028计划。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日本公布新的教科书纲要，强调钓鱼岛是固有领土。中国各地部分家庭教会继续受到当局打压。中国在今年五月份增持美国国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将从2022年度开始实施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书，要求教授日本政府在尖阁诸岛、中国又称为钓鱼岛等争议领土问题上的所持立场的正当性。这个从2022年度入学新生开始陆续实施的解说书，为日本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学科课程计划编制纲要，规定了必须向学生教授的学习内容。关于尖阁诸岛问题上，该解说书说不存在应解决的主权问题。在北方四岛、竹岛、南韩又称为独岛的问题上，解说书强调还留有未解决的问题，但日本的立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都是正当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说，无论日本讲什么做什么都不会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并敦促日本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设在美国的基督教人权团体对华援助协会及网上消息，中国一些地方当局近期加紧对家庭或非官方认可教会的限制、骚扰和甚至是封查。消息称，在广州的圣经归正教会近日再受到冲击，教会7月15号礼拜日聚会时遭到警方、宗教局、食品药品监督及文化执法大队的近40人冲入会场干扰，包括牧师在内的6-7个人被带走盘问，聚会者身份被登记，教会学校和食堂被查封，番禺区宗教局还向有关牧师送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聚会活动。此外，广州的多名律师接到司法局通知，要求不可以代理基督教维权案件。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资料显示，中国五月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比去年同期增加12亿美元，达到1.1831万亿美元，仍然是美第一大美债持有国。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之际，有观察人士曾经担心过中国或将巨额美国国债当成是同美中贸易战争中的一个筹码，但亦都有很多分析认为，因为找不到替代投资目标，中国不是太过可能大规模抛售美债。路透社一篇报道说，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张宇燕最近表示，不能够完全排除中国抛售美债的可能，但大规模抛售的可能性好小。据统计，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比在北美的投资多9倍。中国在今年上半年将投资重点转向欧洲，在北美的直接投资呈断崖式的下跌，减少了92%，从过去一年的240亿美元减少到20亿美元。围绕着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一马基金的金融丑闻可能出现新的转折，其中或牵涉中国国企。今年五月上台的新政府暂时停建了中国公司承建的3个重大建设专案。马来西亚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对英国广播公司说，马来西亚政府认为2个建设管道的合同被用于为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领导的政府洗钱。利比亚海岸卫队否认一个西班牙救援组织有关他任由2名妇女和1个儿童在地中海上等死的指控。利比亚海岸卫队发言人加西姆说，海岸卫队依照在海上拯救生命的国际标准，对试图前往欧洲的非法移民进行了救援。尼加拉瓜警方和亲政府力量星期二占领了马萨亚的摩尼姆博社区，那里已经成为反政府力量的大本营。反对奥尔特加总统的抗议者使用自制土炮和其他武器向警方开火，但是很快就被打垮。 一个泰国青少年足球队的12名队员和他们的成年教练从一个被水淹没的溶洞被救出一个星期之后，在今日第一次和公众见面。美国人口普查局表示，在妻子比丈夫收入高的美国家庭里面，男性倾向于在收入统计中夸大自己的收入，与他们向国家税务局报告的数字不符。美国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加入其他亿万富翁争取改善诊断阿兹海默症的努力。今年25岁的饲养绵羊和农场主布兰尼詹森宣布将会竞选美国明尼苏达州第8选区的众议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众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民众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中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到警察总部示威，抗议政府企图取缔民族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保安局在主权移交中国之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考虑取缔提倡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多个民主派政团星期三就到警察总部示威，抗议香港当局打压政治团体以及民间政治组织的结社自由，企图造成寒蝉效应。民间人权阵线计划在今个礼拜六发起游行，亦有政团计划在国际传媒刊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北京收紧香港的言论以及结社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二，即是7月17日朝头早，通知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当局引用社团条例有关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条款，考虑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接获警方建议，在主权移交之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考虑取缔香港民族党，并且给予21日的申述期限，之后可能会宣布该党为非法组织。对于保安局考虑取缔香港民族党，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包括社民联、工党和香港众志等等，发表联合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表示，这次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21年以来首次引用相关条例打压香港政团和民间政治组织的结社自由，各团体对于港府扼杀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造成寒蝉效应，更加威胁将不同意见人士送进监牢，变相实施尚未立法的基本法第23条，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表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表示，任何一个人以上的组织已经属于社团，如果香港民族党被禁止运作之后，任何人以非法社团成员身份行事即属犯法，首次被定罪可判处罚款接近$2,600和监禁12个月，再犯就可以被判罚款超过$6,400和监禁2年。发表声明的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星期三，即是7月18日，到湾仔香港警察总部示威，抗议警方向保安局建议引用社团条例，考虑取缔香港民族党。示威者高呼抗议口号：
人民第一国家，
人民第一国家，
人权高于政权，
人权高于政权，
废除社团条例，
废除社团条例，
还我结社自由，
还我结社自由，
结社自由，
结社自由，
不容剥夺，
不容剥夺，
言论自由，
言论。
聯會秘書、工黨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仁表示，近日好多人問他會不會擔心支聯會成為當局下一個取締的目標。李卓仁回應，他擔心的不是支聯會，而是香港人的言論和結社自由。李卓仁強調，今次香港政府以中共定義的中國國家安全標準考慮取締香港民族黨，而中共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定義包括不可以製作紀念八九六四的酒，劉曉波發起零八憲章亦都不可以，都會被認為是顛覆國家政權。他擔心在中共的標準下，香港人的言論和結社自由將會蕩然無存。
所以如果由中共去定國家安全的話，香港本身根本整個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一定是玩完。
李卓仁呼籲香港人關注今次事件，他認為香港人最怕的是中共在香港再次發起文革式的清算異己，因為香港是被中共控制。
自由是我們自己要去捍衛，今次的事件不是一個人事件，不是民族黨的事件，不是陳浩天的事件，是全香港市民的事件。因為什麼叫思想自由？自由的意思就是有個自由的意志，當你的意志是被一個框框去框死的時候，你就已經沒有自由。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表示，主權移交21年之後，香港終於出現一個即將在20日後可能被定性為非法組織的政團。他認為香港人目前面對由港獨、本土、自決等思潮被當局排山倒海逐一擊破，而特首林鄭月娥政府繼續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企圖將反對陣營分化。他呼籲香港人不要袖手旁觀。
而下一個目標到底是青年新政，還是本民前，抑或是香港眾志，我們都在這一刻未有一個很準確的判斷。但無論如何，面對著結社自由的侵害，我們基本的人權受到剝奪，即使政權是要逐一擊破，去瓦解每一個的政團，包括香港眾志都好，我都相信香港人是不會袖手旁觀。
黃之鋒表示，特首林鄭月娥不可以將取締香港民族黨的責任推給警方或者保安局。他認為林鄭月娥必須交代是不是要逐一瓦解不同主張的新興政團。黃之鋒又表示，香港的白色恐怖不斷蔓延，
白色恐怖或者這個的寒蟬效應在 DQ 開始已經不斷發生，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希望香港人是意識到今時今日在基本法所保障的權利裏面根本已經是淪為一紙空文，因為基本法從來沒有人民的授權。而關鍵的是，如果要說哪一個最危害國家安全的，那個就是北京政府。
身兼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的立法會議員歐樂軒表示，現在基本法是一紙空文，因為香港人已經不能夠享有基本法規定的結社自由。他批評香港政府以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為理由去打壓香港人。歐樂軒表示，社團條例增加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條文是主權移交之後在深圳成立的沒有香港選民投票選出的臨時立法會通過，但是香港政府都表示關於中國國家安全沒有清晰的定義，不過起碼會做到民主社會的原則。歐樂軒質疑香港政府今次引用社團條例，不單止沒有符合民主社會的原則，亦都違反約翰內斯堡協定。歐樂軒又表示，民陣計劃星期六，即是7月21日發起遊行，抗議香港政府打壓言論和結社自由，呼籲香港人踴躍發聲。
這個是關乎香港人可以再沒有自由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起踴躍發聲，亦都係喺今次事件上面，係關乎到我哋香港仲能唔能夠享有基本自由嘅一件事情。
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根據基本法規定，包括香港民族黨成員在內的所有香港人都享有言論和結社自由，當局引用社團條例有關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定義去限制香港民族黨的活動，甚至可能要他們負上刑事責任，是民主社會當中不能夠發生的。
所以即係而家特區政府就宣布咗香港唔係一個民主社會，即係話如果你純粹係用言論去表達自己嘅意見，並且根據呢個言論去結社嘅話，係要負上刑事嘅責任。呢一個係完全違反咗聯合國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公約，中國係締約國，我哋亦都係一個締約嘅地方嚟。
梁國雄表示，計劃在國際傳媒刊登聲明，呼籲國際關注北京收緊香港的言論和結社自由，逐漸將香港變成中國一個普通的城市，
是向全世界講明中共現在要是將我們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即是說中共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成立的特別行政區可能已經是無效。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星期三接受多個電台政論節目的訪問表示，港府以法律包裝政治事件，由禁止參選立法會到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他認為絕對是政治考慮。陳浩天又表示，目前仲未決定是不是在8月7日之前向保安局提交申述，反對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相關決定已經交由律師研究。對於現階段推動香港獨立是不是第一要務，陳浩天回應電台節目主持表示，香港獨立只是一個手段，最重要是爭取香港人應有的尊嚴。
其實獨立只是一個手段嚟啫。講到最尾，點解我哋唔係叫獨立黨，係叫民族黨？因為我哋覺得香港人先係最重要的一樣嘢。我哋覺得獨立係可以為香港人帶嚟自由、民主、人權、尊嚴。
2016年3月旺角衝突之後成立的香港民族黨行動綱領表明要建立香港共和國。同埋廢除基本法，重新制憲，是香港首個主張獨立的政黨。對於香港保安局在主權移交之後，首次引用社團條例第八條有關維護中國國家安全，考慮全面禁止提倡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運作，英國外交部發聲明表示關注事件，重申基本法同埋香港人權法都定明香港人擁有參選、言論和結社自由。聲明強調，英國並不支持香港獨立，但享有高度自治、人權和自由是香港生活的核心價值，理應受到充分尊重。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的一項最新民意調查顯示，近半數的受訪民眾說自己在政治上是中性，還有57%的民眾希望有新政黨取代民進黨及國民黨。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湾民意基金会7月15日星期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指出，台湾人的政党认同倾向，民进党是25.2%，国民党是20.7%，中性或者独立选民则是49.6%。有关台湾人对第三势力的态度，调查还显示57%认为台湾需要新的政党取代民进党和国民党，认为没有需要的则是36%。台湾民意基金会举行的这项民调记者会主题为2018台湾政党形象，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美丽岛电子报专栏作家陈松山表示，民进党走向官僚化，与国民党越来越似，拉近这两个党的政治形象。他说，
民进党引以为傲在野党当时的这些青年理想性，还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
陈松山话：民进党系在野党时引以为傲嘅清廉、理想性，仲有政治上改革嘅魄力等形象，当然呢啲仲系能够维持住，但系逐渐嘅降低落嚟，同国民党趋近嘅模糊化结果。陈松山仲话：台湾目前嘅第三政党时代力量仲未成气候，未来总统大选可能出现无党籍候选人，比如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或者系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等人，都将冲击台湾目前两党竞争嘅政治结构。呢份民调仲指出，台湾人心目中嘅民进党喺七方面胜过国民党，分别系具有改革嘅魄力同决心，重视自由与人权，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代表台湾人嘅利益，有理想性，代表一般老百姓嘅利益以及清廉。至于台湾人心目中嘅国民党，有三项重要特质大幅领先民进党。领先幅度从13%至48%不等，包括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有能力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以及较有执政能力。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认为，国民党在这三项重要特质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尤其在两岸和经济方面，势必将对民进党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以及挑战。与会的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教授庄佳颖表示，国民党领先民进党的三项特质，其实总结都是经济问题。他说，
国民党在这个部分它的领先，其实也当然就是某种反映出了中国在晚近的经济崛起之后台湾人的遭遇。
庄佳颖说，国民党在这个部分的领先，某种程度反映中国近来经济崛起，台湾人的焦虑，其实国民党在执政中后期亦碰到经济不利的状况，这个全球领导者都必须面对的议题，所以说目前的执政者是民进党，他必须面对最大责难。庄佳颖教授还指出，台湾民众期待的第三势力的崛起，或者是出现一个新的政党，应该同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很大关系。例如现任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一直具有非常高的支持度。庄佳颖还说到，台湾民众在选举时时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心中期待新的势力，亦不满目前的政党，结果投票时还是选择了各自支持的蓝绿阵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受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的助理星期一就被起诉，罪名是密谋渗透美国机构，参与俄罗斯在美国施加影响的活动。下面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29岁的玛利亚·布提纳星期一被捕，被控在美国为俄罗斯政府充当代理人，而没有向司法部长注册。他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法官下令将他收押，星期三开庭审理他取保候审的要求。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证词，布提纳在2015年到2017年期间担任俄罗斯中央银行一名高级官员的助理，这名官员以前在议会工作。联邦调查局的证词并没有提及这名官员的名字，但是说他在四月份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在四月份宣布对17名俄罗斯高级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亚历山大·托辛。美国检察官的起诉书说，布提纳以学生的身份根据托辛的指示在美国推进俄罗斯的利益，他和两名未指明的美国公民接触，安排和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的会见和晚宴。联邦调查局的证词说，布提纳2013年在莫斯科会见了第一名美国人，这名美国人和布提纳共同安排了和有政治影响力的美国人的会面，其中包括维护拥枪权利的一个团体，目的是推进俄罗斯联邦的目标。第二名未指明的美国公民包含在2016年到2017年之间的一系列电邮通讯当中，这些电邮显示了布提纳努力安排俄罗斯人和有政治影响力的美国人之间在哥伦比亚特区以及纽约市的一系列的晚餐交际。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全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人口贩运问题报告，评价187个国家和地区打击人口贩运的努力，包括美国的努力。报告根据政府在起诉人口贩卖者、保护受害者和预防犯罪方面所作的努力，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分为四个等级。今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的主题是全球问题的本地解决方案，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对社群提供支持。这个是因为本地社群对人口贩运带来的影响和后果的感受最强烈，他们在保障社群安全方面的利害关系，以及他们对当地人口贩运趋势的熟悉，使他们成为打击现代奴隶制的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监察和对抗人口贩运问题办公室代理主任约翰斯顿最近在一篇博客中表示，人口贩运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存在，据估计有2500万受害者，所有的边界都未能阻止。约翰斯顿表示，不过需要记住的是，虽然人口贩卖恶劣地席卷全球，它的发生地是在本地社群里面，他利用保安方面的弱点和受害者的希望与恐惧。约翰斯顿说，这些问题难以远距离解决，所以各国政府应该借鉴地方领导者的经验和知识，对于非政府组织、倡议者和每一个社区的成员，能够看到结束他们家乡的人口贩卖是利益攸关的。国务卿蓬佩奥说，通过使执法者、宗教领袖、老师、部落长老、商业高管和社区民众参与其中，并给他们提供训练，大家变得更加警惕，亦都学到如何迅速地找出并应对弱点，主动地以社群为驱动力的方案提高大家保护我们之中最弱势的人的能力，亦都减弱罪犯渗透、招募和利用人的能力。如果大家想赢得这场的战斗，各国政府必须赋权地方社群来主动识别人口贩卖，并展开当地应对方案。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我们结束了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